感谢主，特别开心看见叔叔阿姨受洗，那神的喜乐还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啊！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啊分享一个禁食祷告的能力。好，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因为我这个十几年在禁食祷告中学到了一些功课跟经历，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禁食祷告才进行一个礼拜，对不对？还有差不多五个礼拜要进行，所以呢，我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在禁食里面，我经历到一些啊神的工作，还有我的悔改，还有一些神做事的大能啊！我生命中有很多次都是在禁食祷告里面，神成全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啊，就是包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都感受诗歌里面都是我这要分享的信息。我们的神运行在他的教会，好，感谢主。那我每一年都非常的期待教会一年一次的40天禁食祷告。我对我来讲，我都觉得40天禁食祷告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大扫除，也是我最期待神更多荣耀彰显在我生命的季节里面，也是教会的季节。这是一年一次的40天，我们一直以来到今年已经19年了哈。我相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刚刚开始加入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禁食祷告是可以操练的哈，越操练我们越明白神的心意。前两周殷勤弟兄在圣经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从旧约到新约哈，神怎么用禁食这一个武器来翻转，来得胜，好，整个民族翻转，整个当我们啊那个什么在征战的时候，感觉有抵挡的时候，神就应用禁食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禁食祷告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要用的一个得胜的武器。我相信今年神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要在我们个人生命要做一个得胜的武器。好，那我在讲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唯一不讨神喜悦的禁食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对。圣经里面记载，因为我们态度不对，我们只要态度对了，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他在查看什么呢？他在查看我们的动机，查看我们的态度，这是神要查看的。当我们对的时候，神就必来报答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做对的事情，但是呢，当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做错的时候，圣灵会光照，当他光照的时候，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必然报答我们。他最怕的是我们知道错了也不改啊，这就是一个不对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说，禁食祷告第一件事情，圣灵会来训练我们。圣灵，我举了一个耶稣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好，我们一起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那试探的人站起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的，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最高的山，像世人都显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就抵挡， 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有天使。好，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这一个过程是因为圣灵把他带。所以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事情，但是要记住是圣灵把我们带，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是跟我们一起去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所以在进食之前呢，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会稀奇。那原因为什么？因为圣灵要来训练我们，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耶稣所经历的试探。我接触这段时间，大概才进食一个礼拜，我就接触了一些姐妹们。这些姐妹们呢，她都会面对一些试探还有信心的考验，像比如说食物，像耶稣饿了啊，食物。所以我们进食的时候也会碰到食物的诱惑。那仇敌为什么要食物的诱惑呢？我礼拜三的时候，我们有个小组一个姐妹说，平时也不想吃太多东西，为什么在进食的时候特别想吃东西？刚好我们那个幸福小组有一个东西放在，他很想伸手去拿，但是他没有拿。他说这个感觉真奇怪，所以 就会有这种感觉。那仇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在食物上跌倒，跌倒的时候呢，让你失去对进食的信心。哎呀，我做不到，我就放弃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悔改，继续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真的是在属灵里面是一个得胜的武器。好，然后还有一些姐妹呢，是创业做生意，突然之间进食祷告的时候，那天跟我讲分享，哇，好好好好，第二天生意就一落千丈，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这是也是神允许来操练他，不要只看从外面来的生意，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把信心建立神话语上。所以他当时情绪掉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过去就是常常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看得见的事情上，所以他祷告了两天就起来了。好，这些都是我们会看到了，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安定在天。律子起起伏伏，情绪起起伏伏，我们要被训练在我们的情绪要建立在神的信实上。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就会想，哎呀，你不是在进食吗？你不是在祷告吗？你不是很敬虔吗？怎么你家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来让你质疑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的。好，也有些情绪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神允许来震动我们的，你相信吗？对不对？为什么要来震动？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自以为是还不错的，但是神要把它震动掉。但是震动掉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有一个信心是不能震动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允许这些环境来到我们生命中，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旷野。每一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会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受试探和试炼。有一些人呢，是在家庭里面人际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被震动。有一些人是在职场上工作上，对不对？其实这些震动，神借着这个进食的时候，希望我们顺服神，定义顺服神。当我们定义顺服神的时候呢，魔鬼就必逃开。我们选择神的话。若有些弟兄姐妹在一些事情上，好像我感觉我自己也顺服了，也祷告了，还有情绪还不能恢复的话，或者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找人一起祷告。我们仆人团队还有小组长，大家都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我们要一起得胜，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当中 做一个得胜更新的工作，你的生命要突破，哈，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单独承受那个欺压跟压力。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每一天早晚都有 RPG 的祷告，我也谢谢牧师每天都写的经文跟祷告的方向，可以帮助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经文安慰提醒，哦，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哦，你分在 RPG 分组的时候，哦，因为 RPG 时间比较简短嘛，分组的时候你可以提出来为你个别祷告。去年 RPG 我的儿子，我每一天提出来让大家为我儿子祷告，每一天，哦，去年神给我一句话，乘风破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后来开始明白，就说神在 RPG 里面动了一些圣灵的运行，所以我呢就把我儿子的需要带出来，我真的神在翻转我这个儿子，好，他，我相信他还是继续翻转，但是那时候我儿子非常的迷茫，好，我要讲这个见证给大家听，他非常的迷茫，然后他也被骗了很多钱，包括我自己也被连累其中，但是因为禁食祷告，所以我就把他带出来，但是呢，我知道神的原则，我就是定义要顺服神，我要为我儿子征战，这个要翻盘，他不能输得这么彻底，所以我就选择神的原则，有饶恕，饶恕这个人，为他祝福祷告。我的女儿都受不了我这个人，她说妈，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要翻盘，所以我在饶恕里面每一天为我的儿子祷告，感谢主，神给我一句话，他说会给你儿子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恩上加恩是因为我这个官司可以打赢，我这个失去的钱可以拿回来，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若参与在这个官司里面，因为官司一打都是几年没完没了的，但是神另外开一条路让我儿子做生意，赚了钱比失去的更多，所以我知道神不是让我要参与在其中跟人打了你死我活，而是要跳出来让这样子。那我知道我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呢，他还在一个仇恨当中，那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有一天我就跟神说，神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为我儿子祷告，神用福州话跟我讲，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用五数字为他祷告，你知道圣经里面五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神有恩典，所以我就开始为我儿子祷告，大概前段时间，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他祷告，因为我女儿跟我讲，妈妈，弟弟现在脾气好暴躁啊，他开店的时候他都可以跟那个什么卫生局吵起来呀，什么什么什么，他很急躁这样子，我就知道我儿子没有饶恕，所以我为我儿子的饶恕祷告，我不喜欢我们家孩子包括我自己任何不开心的事情仇恨累积，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毁坏，哦，我就为他祷告，这几天他搬房子我跟他接触，我就把说，我说儿子，妈妈要跟你讲一件事情，神为你祷告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是恩上加恩，不是让你落入仇恨里面，你要跳出来。哎呀，我没有想到他已经跳出来，他说妈妈，我已经跳出来了，如果我再跳进去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已经跳出来了。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平静，所以我很感谢神，神的那个能力，神的原则他是不改变的，这是我自己，我相信这些属灵的征战经历只会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让我们的生命强壮起来，更认识神的信实。我们也看见耶稣在旷野出来的时候，他身上带着满有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如果我们想自己的生命有圣灵的能力，有属灵的强壮，我们必须要允许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些训练。好，他怎么训练我们呢？他就是借着他的道，借着环境来训练我们。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莫名其妙的发生这种事情，在你莫名其妙里面你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情欲的时候，定义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出来一定是得胜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环境的运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偶然的突然的，一定是有神的旨意，因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他要来训练你跟我，这是他的心意。让我们训练成什么样子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禁食祷告呢，会帮助我们看见平时看不见的垃圾跟情绪。好，那我们目的就是来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你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呢，就开始很自由的流动，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就开始累积你生命中的恩膏，这个恩膏可以断开人的恶，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也因着这样子，我每一年都很渴望跟教会一起禁食祷告，因为在教会禁食祷告比较容易，我个人比较不容易，我是比较容易贪吃的，所以因为在整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很快的在我们身上快刀剪乱麻，甚至我们也看见神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期待圣灵的工作，期待圣灵的浇灌。这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在那里，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读约珥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律旨，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众民自洁，招聚老者，招聚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里洞房，新妇出里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篮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发热心，怜悯他们。耶和华应于他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受列国的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浇灌凡有血气的，使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多好的经文啊！我们若悔改，存心归向神，禁食祷告是如此不可思议翻转的能力。于是神要向他的子民发怜悯，医治土地。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所以他讲了以后，所以他是持续性的，持续性的。所以我们要期待圣灵持续性的浇灌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土地呀，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美国怎么变成这样子，哎，哪个国家变成这样子，亚特兰大变成这样子，他说我的子民若自卑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地。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常常问圣，什么叫做转离恶行？恶行就是不信神会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神可以做很多很多我们超乎我们所想的。 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也是我，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3月初禁食40天，当时也是开始禁食，神就是有给我一个感动，几个姐妹我们感动每一天早晚来教会禁食祷告，我们才祷告大概十几天就开始疫情就突然来了啊，所有的工作都要关在家里，都不能连教会也关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那时候呢，我们几个姐妹就都在芬妮家，我也住在她家三个月。为什么我会住在她家呢？因为疫情大家都学校了，本来是住校的也回到家里，我的女婿刚好要回来，还来这里，因为疫情也搬到我家，我的爸爸也在家，我们家会林夕两个女儿跟哎呀在家，所以我家里住很多人那时候，所以我就搬到芬妮家去住，然后顺便我们就好好的来祷告，所以当时就住在他家整整三个月。那时候每一天除了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啊，对不对？也不能出去，买了菜就要全身都要喷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也没地方玩，所以就是在那边祷告，在祷告祷告呢，就开始圣灵就开始工作，大浇灌下来，大浇灌，我把它当成一个在那一个时候对我生命的小复兴。好，启示不同不断的来，然后每一天我们在祷告里面都是八小时十小时的就这样子来祷告，几个姐妹都在那里。好，那神是怎么复兴我们呢？就是一直有异梦跟异象，每一天都告诉你为什么祷告，每一天张营就是在那个时候复兴了，每一天都录了很多很多梦过来，我不知道怎么解答，然后都听梦都听了，我说主啊这个怎么行啊，这样子听这些东西时间我也不懂，对不对？后来我就祷告，神会指明出来一个姐妹，你叫这个姐妹去祷告，我会把解梦给她，神都是这样子提出来的。甚至呢，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意象看到天花板里面都是开始有圣经经文出现，我就觉得哇神啊。所以当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呢，我不舍得结束，因为大家都要，很多人都想说这关了都太无聊了，对不对？都要出去打工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想结束，我希望圣灵继续的工作，因为我们一忙碌的时候就祷告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众上聚会，众上十点半开始圣灵运行到三点才结束，在众上聚会啊，大概有六七个姐妹在那边，圣灵就是在这个人姐妹做医治工作，在那个姐妹做，我就在那边看着圣灵工作。哇，他们的那个是什么？他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时候他自己讲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平时我跟他在一起，他都不会讲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姐妹怎么这么不喜乐，这么闷闷的。后来神就这样子医治他，他一直自己被医治，自己讲出来，自己饶恕，自己为自己家人祷告，愿意被神医治。我在说，我说主啊，这真的好破碎呀，好破碎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神在医治他们每一个三点五个多小时。你说在众上五个多小时，只有圣灵工作，你才会不会觉得无聊，对不对？神就才这样子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你为什么一为自己的态度跟不对的想法悔改。我们只要一个不对想法，神都会告诉你悔改，饶恕所有的人过患，包括饶恕自己，带下医治，这是神的。然后对需要的人发怜悯，不管是国家还是任何跟你打电话的人，跟你讲的任何事情，你都要学习饶恕。所以这个时候，然后我们有的时候，那时候这边国家因为疫情太严重啊，纽约人死了很多啊，对不对？我们为纽约祷告。然后有一天祷告祷告，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人用手吃饭，有人用手吃饭。我说我们怎么看见这个些黑黑的几个人用手吃饭，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没多久，印度就发生大 大那个疫情，哦，原来神叫我们要为印度来祷告，这都是我们当时在圣灵的一波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复兴。那后来呢，也是神也是会告诉我说啊，你我现在要让你去重上为人家祷告，就给了我看见很多电话线在重上为人家祷告。我先说哎呀，怎么为人有人找我？后来就真的有人找我，就是说在各国各个地方的人在众上来找我，帮助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祷告。我那时候还蛮紧张的，还跟师母讲这个平时我们就按手祷告啊，还有一个气氛啊，还有一个音乐啊，对不对？那种祷告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在众上去怎么祷告啊？师母还安慰我，反正就是圣灵工作，你就是去祷告嘛，就真的就是这样子。每一次来都是十个八个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呢，这就是圣灵当那一波要下来的时候，他就下来。所以我们更期待神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来迎接你的复兴，对不对？迎接你的复兴，一波一波。那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就我从这边走过，她就跟我讲说，雪娟姐妹，我为什么会听到神跟我讲乘风破浪？所以她不明白，她就紧张，怕是不是有什么灾难来，就这样子。我说不是，是圣灵的风要来，要让你冲上去。我就告诉她，今年40天马上开始了，你要趁这个风浪，对不对？神可以在个别复兴，神可以在一个团队团体复兴，神可以在民主复兴，整个国家复兴。你只要当他跟你说的时候，你迎接进去就好了。那天那个姐妹我就跟他讲，不是，所以你不要担心，是这个是圣灵的风，也圣灵的浪，帮助我们来突破。好，我进食祷告为什么发挥这么大的功效，是我们无法所知道的答案，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只要我们能遵循神的话去进食，我们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益处。我每年在进食的时候，我都会把以赛亚书58章放在神面前，让圣灵来教我怎么祷告，怎么应用它。我发觉进食祷告真的是可以改变生命的。到底什么是神所拣选的禁食，可以改变声音。我们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8章6到12节。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吗？解下恶上的锁吗？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这样你的光必如发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以满足，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涌。那些出于你的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当我们走进神拣选的禁食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好，但是我们要来讲重点，要来讲哪一个？就是说，他说第一、第二，就是 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号，就是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要去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善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我们要把它记住这一个。当我们在禁食的时候，神很奇妙，他会带一些人给你去服侍，神会把一些人摆在你的眼前，你不需要自己去找人，神就会找人来，或者神就会给你一个祷告的方向。这个世界有太多被欺压的人，当我们所以在禁食的时候祷告，我们也需要耳朵要打开，我们的心也要来问神，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让我来体贴你的心。禁食祷告是可以断开恶的恩膏，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禁食祷告，这个恩膏就累积。所以你看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个恶兵因回转的缘故撑断，或说因膏油的缘故，这就是恩膏，是恩膏。你要想一想，神都让你去释放别人，神会不会来释放你？如果你自己没有被释放，你怎么去释放别人？对不对？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认真跟随的时候 就这样子。但是呢，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不讨神喜悦的禁食，是什么？利益。新译本里面讲的说，只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天天吵吵闹闹，容易吗？我们能容易这样子吗？太容易了。所以并不是禁食祷告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其中找到合神心意的一个态度。吵吵闹闹，但是情绪出来就吵闹啊，原来我们可以悔改，对不对？禁食祷告，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一下，这剩下就只拉手机啊，看自己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喜欢的，所以说这个不是我所拣选的禁食。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还有这么多，对不对？我鼓励弟兄姐妹就好好的在神面前，在这段时间把自己分别出来，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断开恶的工作。我来祷告。我讲我弟弟，我特别相信禁食祷告，很感谢神。我弟弟吃毒品造成精神分裂，后来呢就没办法戒掉。我的父母非常的痛苦，我也很痛苦。当时教会在禁食祷告，我就把我弟弟的需要叫大弟兄姐妹为我祷告40天，不停的为我弟弟祷告。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孩子大概10年前，大概哦，不止13年前。后来因为他又生了小孩子，13岁了。13年前，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教会为他进食祷告，我弟弟真的从毒品里面释放出来，也从精神分裂释放出来，他现在也不吃药了。好，所以真的是可以松开。松开他并不是他是要努力的，他不需要努力，我们就可以去松开他。这是神在禁食祷告里面翻转生命的能力呀。还有把态度很重要，就是说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这个饼是什么？饼就是我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神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我们有的时候禁食祷告，神把这些人带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很嫌麻烦，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嫌麻烦，要注意这一点，不嫌麻烦去做神要让你做的事情。那些饥饿的人需要，然后去祷告求神，或者看到哪一些饥荒的国家，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那里祷告求神怜悯。这也是我有一次我也是在祷告当中， 神给我一个异象，看到有一团火复兴在那边祷告，这里有一团火在那边祷告，那里有一团，因为这些火在那边祷告，天上的爸爸就把饼啊从天上丢下来丢下来丢下来，然后丢下来所下面都是一些孤儿啊枯骨，那个很瘦干的人就开始抓这个饼在吃，抓这个食物在吃。这也是神在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起来祷告的原因。还有一些将漂流的接在你的家中，你有的时候，我不是去外面把那个流浪汉接回来，不是，当然流浪汉我们看见了，我们也要向他是怜悯，为他祷告。神有的时候会把一些人带来，在我生命中神就会把这些人带来给我，我方不方便，我要不要顺服神，我不方便我就把人拒绝外面，但是我如果知道神的心意，我就愿意叫这些人进来住在我家，跟他一起学习帮助他。我有一年，我有个亲戚小孩跟他父母闹得很厉害很厉害，就神就把这个孩子带给我，他没带给我，先给我一个意象，让我看到有个孩子抱在给我，说不行啊，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不能啊，我不能啊，我就拒绝不能。后来我就看看我的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家里有水有油，我就醒了，我就问神说你要把哪一个孩子带来，就是这个孩子就带来了，带来时候把我家搞得天翻地覆啊，你知道吗，搞得天翻地覆，那个屋那个水都漏了，因为他不小心把我的厕所都弄了。哎呀，我简直是，我其实我说真的，我也在一直学习一直学习。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大概两年以后就离开我家庭了，就是我也受不了他，我这个功课没学会，他走了我很开心，没学会，我知道没学会。所以有一天我跟师母两个在那边，两个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从师母口中里面说，讲说 second time second time 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机会，我说主啊，第二次机会什么机会呢？好啊，我愿意，你知道吗，再过一年这个孩子又来找我，他跟妈妈干做不下去了，我要去你那里。后来我就收留，又收留了两年到三年，直到他跟我的儿子干起来，警察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担心说，我不敢，我自己很开心他走啊，我怕神啊，我要让我生命在神的面前去查看。说主啊，警察现在不要让他们两个住在一起，那咋办呢？我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丢掉留下他，这也不行啊，对不对？那我如果把他丢出去，你会不会再给我一个滴滴烫啊，对不对？主啊，你知道吗，那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讲恩典够了。那神很奇妙，我们在史蒂文，我们教会里面有个海燕，他住在我们家那个过一点点，他卖那个 lunch 五块钱，晚上 dinner 呢就不一样的价钱。所以有一天我就梦到，我就去这个他店里面买 lunch 五块钱，然后刚好这个 dinner 的时间到了，就不卖给我了，不卖给我了。我就问神什么意思，神说你给这个孩子的恩典到了。后来那我要怎么安顿这个孩子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会的姐妹比较放心的把他安顿他家里，因为我两个孩子必须要分开，警察不可以让你再住在一起了。所以神会把一些漂流的需要帮助的带到我们家旁边来，所以当我们神没带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找，神知道了他就会带来。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神就是教我什么，见赤身的要给他衣服遮体。这个赤身啊，并不是人没穿衣服，他就是这个人有一些做行为不得体的，好，行为不得体的。那我们要用好的行为把他遮住，我们不要到处去讲这个人不好。 看见这个人，我们就讲，这是我们原来生命的习惯，对不对？所以神就是在这样子的里面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更可以翻转生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讲，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个挪亚，挪亚喝醉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得体的行为，就是没有穿衣服，对不对？所以呢，他有一个小儿子进入看见爸爸没穿衣服的时候，他没有把衣服把他遮住，就去告诉这两个哥哥。然后这个挪亚起来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就受咒诅。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禁食里面看见有一些教会也好，别人也好，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我们要用爱来遮盖他，不要去讲他。你的祷告太有能力了。好，顾惜自己的骨肉不隐藏，这个骨肉是什么？就是你的亲属，并不是只是你的儿子，你的亲属。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称罗德是他的骨肉？好，所以我们的亲属在禁食的时候，纪念你的家人，纪念你的父母，纪念你的兄弟姐妹，顾惜，不要隐藏，打打电话问候一下，祷告，神都纪念，神都查看。好，他说这样子你的光这样。好，下一节，下一节，好，谢谢。第七节他说，因为你有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光必如发现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候你求告耶和华就应允，你呼求神说我在这里。你喜欢神这样子对待你吗？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子做，神的话会向你启示，当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要得着医治与恢复，你也会认识神的公义与怜悯。你不是只是认识神的公义，你要认识神的怜悯，怜悯向审判夸胜，神的公义与怜悯并行。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用公义对待我们，每个人都死了，因为他的怜悯把我们救活。所以你会认识神的公义与怜悯，因为你认识神彰显他的同在跟你在一起。他说耶和华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候你求告他说我在这里。但是你要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不要讲不幸的事，碰到困难都是讲负面的，都是指责。这个时候我想叫我们有一个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芬妮姐妹。好，
我的禁食祷告，前两天我和儿子呢聊天，就讲起了一些事情嘛，心里有感觉不舒服，然后心想为什么要在背后去说别人的过错，后来也没有去在意这个感觉。 当那天晚上，就圣灵就在梦中就光照我，我看到自己的嘴巴就是很多的脏的东西出来，早上呢就祷告求主洁净我的口。祷告完我很匆忙的就去了教会，因为这个礼拜天刚好要领圣餐。到教会呢，老牧师在讲饶恕的道，神借着这个道呢对我说，你的嘴巴 还在讲这件事情的，就是还没有完全的饶恕，饶恕人的过犯。 我还觉得这只是聊天没什么。然后呢，领圣餐也是在那个厨房，很匆忙，很随便就悔改一下就领了。然后呢，其实我今年很想很好的去禁食祷告，那第一天祷告和第二天祷告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墙就堵在那里，很不容易进入。第三天呢，早上 一睁开眼就从我的灵深处就哼出一首歌，主我邀请你。那这首歌歌词是，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全心爱慕你。主我邀请你，恭敬的邀请你再登上我新的宝座。圣灵一次两次三次在提醒我，我都没有感觉问题，我对圣灵的那个感动不敏感了。这个时候我就跪在那里跟很认真的呼求神，神啊，你再一次登上我的宝座，我邀请你。圣灵就让我像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里面放映，很多需要悔改的事一件一件的都带到神的十字架面前。我深深的痛恨他，我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不认真顺服圣灵的那个感动，常常心里有声音，对人有看法，没有耐心，求神怜悯我的心，没有用爱去遮盖人的过犯，求主怜悯赦免我，来洁净我这个冰冷的心，再一次的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来恢复我那个起初的爱，这样，然后断开我身上的一切的重轭，主的爱就来浇灌我的心，我就大大的痛哭在神的面前，感受到那个主的喜悦，然后祷告完，我就整个人好像很轻松，很喜乐，很开心这样。然后第四天呢，祷告，第四天，然后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很多的人被关在一个很阴暗的地方，有大人有小孩被那个害怕辖制，有一个黑暗的那个权势好像看管着，我就开始很怜悯他们，就为他们迫切撕裂心肠的在那边祷告，求神释放他们，感受神的那个怜悯的心肠，神是多么那么怜悯他们，他们被困在被囚在那里，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个领域。我就 好久好像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来体贴神的心了，感谢神的爱吸引我的心再次的靠近他。我如果没有这么深的悔改，就没有那个怜悯的心，我的心真的是那个很冰冷的。这对我真的很感恩神这样怜悯我，愿他的爱吸引我再回来。这是我这几天的那个经历，希望我在这个四十天圣灵更多的来关照我的心，更多给神空间，停留在他的光中来体贴神的心，对人的怜悯。
谢谢谢谢。
你看，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你的困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如正午。因为这个芬妮这个姐妹哈，她就是有一段时间了啊，因为我天天跟她在一起，她就是有一点点。啊，就是好像气不及劲，沉沉的这样子。但是神呢，就在这个禁食里面来关照他，把这个恶挪开，然后他神也使用他松开人的恶。好，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一群人，他的祷告神就会工作。好，好，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生命会像什么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哦，刚刚讲的这个饥饿，就十一节，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的生命会持续的被圣灵引导，就是环境非常不好，神也给你心满意足，因为神自己给你，你常常会被圣灵更新，你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神所拣选的禁食。还有那些出于你的， 必修造以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看都应许多好，神会让我们兴起下一代，出于你的必修造荒废之处，对不对？恢复代祷的器皿，下一代，希望你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但我们要来祷告，先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来分享这一个修造这个荒废这个之处啊，我有的时候进食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经文，神让你来，神真的会来教。有一年哈，我就觉得我的父母啊，婚姻非常的荒废。从我明白开始，我就开始看到我的父母婚姻就是吵吵闹闹。然后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也受到很多的伤害。那在神医治我的过程里面，我就常常为我的父母祷告，我祝福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神的原则。当我饶恕，当我祝福的时候，神就是来医治我这个人，我这个人要健康起来。然后呢，神就把我的父母就2018年就把他带到我的家这边，移民到这边来。移民到了2018年，我第一天，我把我的主人房退出来给我爸爸妈妈睡，然后因为我房间不够嘛，第一天我爸爸妈妈吵架就不能睡在一个房间了，那我的房间不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爸说实在没办法跟你妈过日子了，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的，哈，你知道吗？然后就吵啊吵啊吵啊。那时候因为19年进食3月份，他2018年来嘛，2019年，哇，那吵得真的厉害。然后有一天我来到教会，也有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门口打架。我坐在车上不敢下来，要等他走了我才下来，因为怕他尴尬，所以等他走了我才下来，你知道吗？我说主啊，这是啥咋回事？然后那段时候我也听到很多夫妻的吵闹的声音，所以我就当时进食，我就跟神说，神，我要为这个夫妻祷告，为我的父母祷告，为这些破碎的婚姻来祷告。那时候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几天以后神就让我看见夫妻和好的意象，你知道吗？我说哇，神垂听了。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妈妈跟我爸爸真的和好了，他那个婚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如果去巴哈马宣教，然后我看到牧师师母手拉手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我多么羡慕！因为那时候我天天我妈妈的爸爸就是吵闹，我就很羡慕他们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就拍了一张照片，他们手拉手的照片，我就发给我的父母，我说：“你看，你看，人家都这样子，你也要求啊，你知道吗？”我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手拉手过，就是因为进食祷告，他好了以后，真的好了，然后就开始手拉手。走路，有一天走到社区里面，怕到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新生的女儿，赶紧手打开，又怕别人看见。那这次去纽约，你知道吗？因为纽约啊，我就劝他，你们两个人要相依为命，在纽约啊，孩子都不在身边，你要好好啊，去教会啊什么。他们两个也真的，所以他忘记了我在后面。他们两个手拉手又拉起来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妈想到我在后面，哎，一手就丢掉。我后来就抓着说。你继续拉，我的祷告就是要让你拉。真的，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只要我们按神的方案走，一定有是能力的。不但可以，就是你会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情。进食祷告可以让我们生命从最终得洁净，可以帮助其他人得洁净。我们生命都会有仍然残累到我们生命中的东西。神很奇妙，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全部洁净好都 perfect 了才不能，他不是，他就是在那一个时段他光照你的时候，这个时段就是产生了一个果效。当你今天在耶稣的宝血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圣洁的，你就是带着神的权柄的，你的祷告是有果效的。所以当我们生命中虽然有这些常常扰我们罪，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求神来洁净， 当我们这样子洁净的时候，你就会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代祷者。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些戒不掉的瘾，长期的罪不断的出现，弟兄姐妹，趁着祭司找人为你祷告，把它断开。神不但 要断开你，神要使用你成为一个其他人的代祷。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跟但以理在禁食的时候是一个最好代祷的模范。我们要拿起代祷的权柄为这个世代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加油。今天就是我的信息。
谢谢学娟传道的信息。刚才我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就想到学娟刚才提到的以赛亚书58章，这个地方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突然我觉得上帝的心先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上帝的心已经向我们这些困苦的人要使我们得满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想祷告，但是当你把时间都分别出来要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乱七八糟的思想充满你里面，你连5分钟都没有办法祷告。我相信神今天要向这样的人发怜悯，你对主说，我需要你恢复我的祷告生活，所有的应许都摆在那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应许里面。你给我的应许是借着我的祷告可以断开锁链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今年的禁食祷告，我们好几个同工祷告了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个想法，第一就是今年的禁食祷告有超自然的帮助，特别容易。什么叫特别容易？就你不会特别想吃，这是一个很大的抵挡，你不觉得吗？你要禁食，但是你就是一直想到要吃东西。你看那个幸福小组的那个零食都摆在前面，8次都没有人要去伸手。等到我今天要禁食，我看了那个我就想去吃，这是为什么？可是我跟你讲，今年当我们一些人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是好像今年容易。好，还有呢，就是神的神迹已经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我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第一天我在 RPG 到快要结束了，刚好我分到跟学娟传道一起祷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suppose 我们要结束，可是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催促，我要提出来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从2月13号我就一直跟政府机关联络，你知道跟政府机关打电话有多困难吗？怎么打都打不通，每天我按着3餐的吃饭时间打，我就是想说快，他们快要下班，我在那个下班之前打，怎么打都打不通。从13号一直到3月6号，那天我就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这件事情能够解决。结果，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神应允了。第二天早上10点不到，我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哎，政府机关什么时候要给你打电话？除了向你要钱之外，他会为你的事情打电话给你吗？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也背负沉重的担子，不管是家人的问题也好，自己的问题也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今年神为我们开门开路，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学习他真的侧耳倾听，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知道神现在正向我们的心发出怜悯，他正要让我们困苦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态度要对，我们欢迎他重新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
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
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
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心，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全